下边我们讲到第十九颂啊，若为了别时者，则今未显示，现在是灭矣。于未来世如何结生相续？故颂曰：这个如果现在我们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存在就唯有八个了别时的话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讲一下。这个现在式的八个识，现在式的这个八个识的，就是种子识跟前七识的显现灭矣，现在是业力业报结束了，于未来世于下一世如何结生相续，怎么去投胎？我们平常说话叫投胎，怎么到那个？你下一个轮回去投胎，劫生就是生有，是你变成一个胎，在胎里头的那个胎，那叫生有，就是生。劫生就是你怎么跟这个生联系起来，你怎么去生。相续就是指的我们人，哎，人就是心相续嘛，心是唯一的存在。你的心刹那生灭，心相续就是你。所以相续呢，作为我们人的一个称呼，是最准确的。你叫人、叫动物、叫什么都不准确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存在。但是这个心相续是存在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心相续怎么去投胎，怎么生，怎么在下一生成为一个新的生命。讲这个过程，故颂曰：诸业习气犹具有，二抓取之习气故，先前亦熟，既尽矣，复能生起他亦熟。也把这个颂的大意先讲一下，这样有利于我们那个分别下边的一些具体的话。诸业习气。先讲一下什么是业习气，犹具有二抓取之习气故。再讲一下这个什么叫二抓取习气，二是这个数字，就是说有两种，有两种什么呢？叫抓取之习气。这个韩老呢，就是他用的字多，然后他呢尽量把那个藏文里头。就好像是这个词的那个用我们现代的书面语，最接近的词儿，我们最容易理解的词儿呢，用它来翻译，所以把这个二取习气，原来就译二取是习气，现在呢，它加了一个抓字，二抓取习气是两种抓取习气，还有一种是业习气。把这两种习气的这个区别说一下。先讲抓取习气，这个原来的义叫二取习气，二是说这个取呀有两种取，这个两种什么取呢？就是我们人所有的分别都是取，就是什么呢？从你面前你取到了一个分别。你比如一看，哦，黑色跟白，这是黑白色，或者说这是颜色，这是声音，你就取到了一个分别，那就是我们一切分别习气都在这里头，就是我们所有的感知，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认识对象，全是抓取习气，是吧？不是抓色就是抓声。要不就是抓这个想法，这个抓取之习气，为什么说它有两种呢？我们把我们面前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呀，虽然都是抓取习气，但是呢，可以把这个抓取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抓取能抓取，一个是抓取所抓取。怎么讲呢？本来这个都是所抓取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的能抓取，我们是 感知不到，说不着，无法想象，是就是你一点都没法描写。就是我们正在抓取色声香味触法的这六种法的这个真正存在的心呐，我们见不着，听不着，无法想象，你没法描写它。哎，当然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，就是我们正真实存在的正在抓取的那个心，我们见不到，哎，感知不到，那是真正的能取。那面前我们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呢，全是所抓取了。注意，在这个全是所抓取里头啊，我们又分两大类，就是这个里头我们又分成是一种是能抓取，一种是所抓取。你比如说啊，我说我们这个屋子里头有几个人，哎，这几个人呢，每个人这都是一个能抓取，是吧？从我的角度，我认为我这个五蕴身啊，我是一个能抓取，这是我那个真正能抓取抓取的一种所抓取，对吧？也就是说在所抓取里头我们假安立了一个能抓取，哎，它不是真正的能抓取，因为真正的能抓取我们没法描写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。当然说现在佛也给我们安立了一个模式，说真正的能抓取，我告诉你八个识，哎，这个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生种子，争了一个。注意那个佛正道的真实状况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凡夫啊，就是这一切法呀，都是放在时空当中，这个时空是我们人建立的一个这个叫坐标，一个虚幻概念。所以佛给我们说法呢，必须用我们的时空坐标给我们描绘一个景象。但是在那个佛正的真实世界里头呢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你人妄想的这种坐标，所以佛正的真实我们根本无法想象。哎，但是呢，佛也给我们在我们这个索取里头假安立一个能取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在我们的索取里头也可以分这两大类，一个能取，什么是能取呢？众生，哎，我是我的能取，你是你的能取，哎，大家都能取，所以我们就要抢，是吧？就要争斗，哎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能取之外的都是索取。这个能取究竟怎么定义呢？世间人说老实话，准确的定义还是那个灵魂，虽然不存在，但是呢，或者说笛卡尔定义的那个我，你总不能把我定义成这个五蕴身吧？你把我定义成，实际上这个五蕴身呢，绝对是一个什么呢？绝对是一个这个叫这个五蕴身，绝对是一个索取，因为五蕴身是物质的，对不对啊？物质是我们的索取嘛，所以这个五蕴身一定不是能取，哎，它实际上是属于气世间的一部分物质嘛。所以准确的说，这个就是众生安立的这个能取啊，准确的是灵魂。哎，当然有各种说法了，这大同小异，总是有一个能分别的东西吧。哎，我，哎，你我他，这也比较准确，这是都是平常的表达，这是一种抓取。然后呢，在我们说的这个灵魂你我他之外，所有的一切法都是索取，或者是也可以简单的这样分，说物客观物质世界是索取，那个能分别的那个东西是能取，那你也可以把你五蕴身算成能取，这都无所谓了。反正就是说我们面前的一切法我们可以分成什么呢？两大类，一个能取，一个索取。能取是指生命、灵魂、众生、你我他，索取是指除了这个灵魂之外的所有的法都是索取，这叫抓取习气。注意这二取习气包括了什么法呢？包括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 我们一切法律都除了能取就是索取，再没有第三个东西了。哎，注意，习气是习惯所留下的一股气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老重复一些分别，说有你我他，有物质，有物质，有物质，这叫这个习惯，习惯了。你这老说外边物质客观存在的，老说外边有物质啊，这个习惯呢，它就会留下一种气儿。为什么说叫习气呢？就是留下的这个东西呢，它又不是具体的东西。你说我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你说在你心里头是留下铁了，是留下砖头了，是你不可能往心里头，精神里头存一块砖头，是吧？它不留下那个。说留下什么了？留下说就是有砖头，就是有铁，所以就叫习气。哎，就是实际上还是什么呀？还是我们这个记忆。说来说去还是记忆，但是呢，它从这个记忆哪来的呀？你习惯的分别会留下一点气儿，哎，留下一个就是既不是实际存在的，但是又有那个东西。所以习气是记忆的另一个名字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熏习。哎，我们老往那个潜意识熏习记忆，哎，也叫熏习。这都是这个种子的译名，所以这个习气也是种子的译名。这个二取习气呢，就是说我们的记忆里头分两大类，一个是能取的人，一个是索取的法。主体是物质。注意这二取习气包括了什么法呢？包括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。我们一切法里头除了能取就是索取，再没有第三个东西了。哎，说那这个已经把我们所有熏习的记忆，所有升起的分别都已经包括了。那业习气是指的什么？注意啊，业习气啊，是在我们这个二取习气里头又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习气，又给它起一个名字，等于这个业习气啊，它也叫二取习气，它也叫业习气。就是说这个业习气有两个名字，它是二取习气，包含在二取习气之内，但是在二取习气之内呢，它又有一种特殊的情况，我们把这一类特殊的二取习气给它又加一个名，叫业习气。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，把它叫做业习气呢？就是有明显善恶行为在里头的，有明显的善恶选择在里头的，我们叫造业。哎，凡是二取习气啊，带了明显善恶的，善恶这个标记比较明显的，我们就再给它起个名字，说这部分二取习气也叫做业习气。你造业了，你比如说你现在在马路上走，在马路上走呢，人们不说你造业了。你比如说你在这喝水，你在这吃饭。哎，你在这呼吸，人们不说你造业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实际上你也在造业，但是呢，你那个叫不明显。说怎么会说实际上也在造业呢？你比如说你是一贪官，你贪官，你现在的呼吸就是在帮助你干什么呀？帮助你完成这个贪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最后说家里头一搜几吨人民币。这里头你的喝的水，你走的路，你呼的吸，全有贡献啊，全是这个，这几日几吨怎么来的呀？就是这都有关系啊，但是分一个主次。所以呢，就是你平常吃饭喝水这不算造业，这就是说它不太明显。哎，这就叫二取习气，就是你在取水，你在取饭，哎，这不叫造业。什么叫造业呢？就是明显善恶，比如正在贪污，正在偷东西，哎，或者你正在这个做好事儿， 哎，正在布施，哎，正在帮助别人，这都叫造业，造善业。哎，你在这打坐也是造业，造什么业啊？我们讲过叫不动业。说这个不动业用提出来吗？不动业太这个重要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三界呀，上二界的人全是造什么业啊？全是造不动业上的上二界。哎，所以这个业呢有这么三种，都比较明显，因为你打坐太明显了，把一切都放下，跑到深山老林子，跑到山洞里头坐着不动，这个跟别人太特殊了，所以这也算一种业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三种业呢叫业习气，比较明显的。现在就分清楚这个了。好，我们就来看啊，诸业习气，先提出来业习气。为什么先提出来业习气呢？因为我们这一生结束之后，下一生投到六道里头，哪个道里头是由业决定，业习气决定的，就是看你干好事多还是干坏事多。哎，重业先报，干坏事多呢下地狱。哎，当然了，也有那个坏事性质不严重，做畜生，哎，做恶鬼。我们说过啊，贪嗔痴三个，看你哪个比较这个突出。贪的突出，往自己这搂的多，借钱多，银行不存款，做什么呀？做恶鬼。嗔心重，打人骂人杀人放火，好，下地狱。吃，哎，我也不好也不坏，我整天吃喝玩乐，什么也不管，愚痴，转什么呀？转畜生，就是那个愚愚痴痴的，没有智慧。所以这个就是看你业习气啊哪个重，决定转到哪个世里头。这好的咱们没说啊，不说了。诸业习气由具有二抓取之习气故，说广有业习气能不能投胎啊？不行，那差了大事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管投到哪一道，你就比如说啊，咱们说投到这个畜生道吧，因为畜生道我们比较熟悉，比如说做一头牛啊，这个做一头牛，它不光是靠业种子啊，它要吃喝走路这些要有二取的习气来这个完成，所以大量的二取习气呢要辅助它，就是业习气是少数，力量重，是决定你呢投胎到哪个道。用这个我们唯识准确的话说呀，就是决定你下一辈子，你这一辈子人寿命完了之后，决定你下一辈子在你阿赖耶识里头啊哪一块种子亮起来。哎，是畜生道种子亮起来，还是地狱道亮起来，还是天道那些种子亮起来。哎，这是做哪个梦。哎，这都是比较准确的。但是呢，业习气它就是决定方向，那个具体亮起来的时候全是什么呀？二取习气。这个二取习气里头呢包含那个业习气，对吧？因为业习气也叫二取习气，所以你梦的升起是靠二取习气升起的。这个其中一部分重业，就是造善恶重业的这个业习气呢，它决定你哪一块种子先亮起来。所以这前两句的意思就明白了，就是业习气决定你投胎方向的时候啊，它得带着这个二取习气。诸业习气由具有，它领着二取习气，这么个原因，就会怎么着呢？先前易熟即近矣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易熟，业报完了，比如说活100岁，好，100岁寿终正寝，完了，这个阿赖耶识里头人道的这一块梦 就结束了。复能生起他一属，还能够生起另外一块种子，就一熟，一时而熟，那一块种子就熟了，这块收割了啊，消耗完了，那块种子又熟了。熟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亮起来，开始演戏了，开始做梦了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下一生做一头牛，好，那就是牛的那个黑白色灰色的世界啊，那个我的阿赖识里头就那块种子升起，结果就是什么，整个就是个黑白片，哎，然后呢那个生活是什么呢，就是牛的那一套想法，哎，那就是很愚痴了，基本上靠本能生活，哎，有人拽啊，拽就得走啊，不走最多较较劲儿，打得疼了啊，那就走吧，让拉车就得拉车，说要宰你了，你看好多牛都知道要宰。网上看过不少照片，牛流泪，它全知道，狗全知道，可是它没办法。你看狗的那个表情，在那个屠宰场笼子里头那表情，你都知道它，都明白怎么回事，因为它就眼看着呀，那都播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你就想一想，就那么状态，又一辈子，哎，怎么投胎？所以为识啊，你学好了之后，全知道的清清楚楚的。一般人叫投胎，实际上没有投胎，没有一个灵魂从这个身体里头钻到那个身体里头，那都是人们的误解跟想象。哎，说什么中阴身什么的，那都是跟我们这个身体一样，都是假象。哎，都是我们人种子生起来的假象。真实状况是什么？就是这一摊种子，这一坨种子。这个亮起来了，亮了几十年，哎，消耗完了，一比较，剩下的种子里头谁也最重，哎，比如说你乐善好施啊，这个布施业重，好，等于你银行存钱多，怎么办呀？下生玩吧，吃喝玩乐，天上这个一想就来，为什么呀？你自个儿存的钱，哎，用不着你劳动了。嗯，够你享多少年福，把钱取差不多了，呵呵，没说吗？你善业最重是善业，善业报完了，很可能一般规律，那就是什么，剩下的就是那个恶业重了。所以这个造业呀，也是什么呀，很窄的一段。到这个上二界，基本上不造业，为什么呀？入定，那个思维非常微弱，不造业。到这个恶鬼畜生跟那个地狱业也不造业，为什么呀？愚痴，没那个这个智力去造业，你畜生怎么造业啊？哎，基本上靠本能生活，就是业报完成，该转多少是狗转完，哎，就是这个业报消耗种子，所以这个造业基本上就是在人，哎，还有那个天道啊低的这几层。一般天人还不行，一般天人因为什么呀？吃喝玩乐广，沉浸在吃喝玩乐里头，就是一个消耗，就是一个享福，哎，他也不造业，就是消耗他的种子，所以实际上那个人道是一个最关键的，哎，就是叫那个苦乐参半，哎，你又能，你要是太像天上一样享福，你不会修行，不会造业，哎，太苦了你也顾不上。哎，就这个人道呢，又苦乐参半，可以引起你的思考，可以进行选择，所以人道修行都是在人道，人道很宝贵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什么叫投胎转世？实际情况就是在你阿赖耶识里头，哎，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，剩下的种子哪一团种子力量最大，它就先升起一个梦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来往下看它的长行。论曰：业者，为福非福，即不动思。哎，你看它最后一个字用得很这个准确啊。思，五遍行心所里头最后一个是思， 思是什么呢？是令心抉择，就是你的选择。哎，业是什么？就是选择，选择就造业。哎，所以说，你比如说我渴了，我喝水，这也是一种选择呀。哎，这也造业，但是这个业呢，善恶不明显，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叫做业。哎，相对而言，严重的业就是这三种，福业就是跟贪嗔痴相反的。你这个人呢，我不贪，哎，我这个还帮助别人，还布施，哎，我不嗔，哎，我从来不伤害众生，啊，甚至我还去这个缓和其他众生的嗔。然后呢，贪嗔痴，哎，我学习佛法，追求真理，哎，我要增长智慧。这样的人呢，就是福报。哎，你这个布施就等于存银行，那你以后生活不愁。哎，有智慧，那你就会越来这个越离解脱越近。哎，你不嗔，你就不会有恶报，对不对啊？我不害众生，你想下地狱都下不了，是吧？你没那个种子，你生不起那个梦来。佛业。非福业就是贪嗔痴，哎，三恶道，这就是善趣跟恶趣，即不动思，不动思就是上二界，哎，色界无色界，全是修定修得好的人，修到什么程度呢？很简单，色界就是修到四禅，哎，你成就初禅，升初禅天下生，哎，修到四定就升无色界。业就是这三种，注意他这给把业更确切了啊。业是什么？就是选择，思，哎，就是你做出决定，这就是业。决定就是业，选择就是业。你看为师把这个业解释的就很那个确切了。然后你决定留下的那个记忆呢，也叫业，就叫业习气，哎，业种子。于阿赖耶识中能升起功能，是名业习气。阿赖耶识中能升起的这种功能，就是能升起什么呀？能升起梦，能升起现行，能升起现行的这种能力就叫业习气。就是他把这个选择的记忆叫做业习气，具体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以后能升起你一个梦的那个能力，哎，这就叫记忆，这就叫习气，这就叫种子，哎，是业种子。既有此业，能感引未来所依身，就是这个你做出明显善恶选择的这个选择的记忆，这就叫业嘛。这个业呢，就能感引、感应、引来未来所依身。未来你的所依也是身，身也是所依。哎，你这个六识所依的那个身，就是你未来是人身还是天身还是这个恶道身。这个业决定你能够引出你未来的那个身体，所以他这个讲啊，为师讲啊，他还不能完全用为师来讲，因为这个成立为师的这个论呢，是给不懂为师的人讲的。你如果完全用为师讲呢，他听不懂，是吧？哎，我人呢，我怎么六道呢？哎，他听不懂。你还得用他的这个，基本上用他的这一套语言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为识的那个意思呢，你心里想的是为识，然后你用他的这个语言呢，你一开始说的是这个话，比如说未来所依身，他理解可能是理解的说我是六道里的哪个身体呢？在我们心里，你最后学好了的人就应该理解什么呢？能感引未来六道梦里头的那个种子现行的景象，显现一个什么，做一个什么梦， 做一个狗的梦，还是做一个牛的梦，还是做一个人的梦？哎，这个索一深，你就能正确理解。那这是解释叶兮兮，下边解释二抓取者，二取，韩老加了一个抓字，很形象啊。哎，就是整天在那儿一睁开眼，抓取颜色，抓取声音，抓取想法。哎，二抓取者，为即抓取所取，即抓取能取。哎，就是二取就是。在我们索取里头，一种分类为索取，一种呢假名安利为能取，不是真正的能取。真正的能取就是你现在看不着摸不着正在抓取索取跟能取的那个，哎，心，那是真正的能取。哎，我们所抓取的都是索取，在这个索取里头假安利一个能取。哎，就是比如说把我这个身体假安立为我，你的身体假安立为你，这样的都归到能取里头，实际上是索取。二抓取就是抓取这两个，此中增上染着，实有离实之外，别自实有故，安立之索取者，为抓取索取。先解释什么叫抓取索取，就是你在你的抓取里头啊，增上染着，就是增上是指的力量很强的，染着就是原来我们心是本净的，后来听大人说这是我们家，那是他们家，这就开始染着，从外边告诉你啊，你心外有法，哎，开始染着，增上染着。就是这个染着太多了，力量很强。增上染着什么呢？实有离实之外，就是实际存在离了我们的这个能分别这个实之外呢，别自实有，另外还有自己的一种实际的存在。什么呀？就是物质。哎，这都是大人告诉我们的，老师告诉我们的，嗯，广播电视。专家都这么告诉我们，说有客观物质世界。由于这个原因呢，安利之索取者，我们就哦，原来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。这一记忆熏成记忆，好，怎么安利了索取？这就哦，有物质世界，有物质世界，这就叫假安利，就记忆起来了，安利索取了，这就叫为抓取索取。这就抓了一个索取，哎，所以我们这一肚子记忆全是抓来的。你要是不抓，现在呢，你就可以抓正确的、抓智慧的记忆。这一下你就这些记忆种子就是你将来成佛的种子。就看这个抓取的这个正见种子呢，量的大小跟质量，就是说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。你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种子的10%了？一成是清净种子了，出地，没问题，正一份法身，哎，达到100%正10份法身，就是十地菩萨。然后这个因缘一成熟，成佛。所以熏习正见是真正的修行，哎，其他说那个修行都是帮助你完成这个真正修行的。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真正的修行这一步，你没有真正的修行，都是为修行在做准备。我持戒精严，我乐善好施，那只不过是造善业，是吧？你持戒精严是不害，不害众生就不嗔。哎，你乐善好施是那个不贪，哎，都是造善业，都是造轮回梦。你不认识到面前是梦，那就永远是轮回。所以正见的核心是你是不是看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，是不是懂这个？哎，还有个质量问题。一般我也知道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好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话的形式是对的，这个也不会帮助你升起梦，倒是正见种子。但是由于你心里头跟它相应程度小啊， 力量很小，作用很小，但是它是正面作用。这个种子呢，慢慢的根据你的修行啊，它还会被后边的种子换掉，就是被后边那个，哦，原来这真的是梦啊，这一点都不错呀。就跟我们在今天在下边讨论那个量子力学，量子力学已经很接近唯识无尽了，啊，他量子力学那些科学家他不愿意承认那个呀，因为他又不学那个研究哲学，他又不研究宗教，他就是研究这个实在存在的物质。结果这个做着做着，这实验就告诉他说，物质不存在，实际上意识决定一切。所以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家们也是很那个震惊啊。但是呢，他虽然他结论这样做了，但是他那个力量小，为什么呀？没有证件。就是他最多，我说过，世间人不学佛法，最多只能认识到什么呀？我们面前全是梦，最多只能认识到这儿。至于说，这个梦怎么醒？什么他找不到方法，不知道方法，因为他不知道有阿来识，有记忆，不知道这一套，所以他找不到真正修行方法。佛教徒也是，如果你不学唯识，不学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也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修行方法。你现在去这个问一问，你说什么是真正修行？你看很少有人说到。真正说闻思修佛法正见才是真正的修行，而且关键是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为什么能说得很清楚，真的相信。你要说闻思修正见是真正修行，也有很多人这个话会说，为什么呀？佛经经论里头是那么说的，哎，他也会说啊，什么叫多闻能这个断烦恼，多闻能证涅槃，多闻能什么，哎，他也会那么说。但是那个他熏的时候，那个内容呢，就成了什么了？多闻，哎，心经一天背多少遍？哎，空不是没有，无不是没有，把整个心经给翻译成五蕴皆有，是吧？哎，不是无知亦无得了，所以这个你熏习正见，你首先要有正见。现在你没正见，我就说的那个熏心经好，哎，语言至少那语言是五蕴皆空，哎，这个无色受想行识，语言对，哎，这个他也不会帮助你。不过这很难说，如果你心里想的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心里想的是照见五蕴空，实际上五蕴也是有。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熏的那真不是正见。你把那个五蕴皆空没按五蕴皆空理解呢，那还不行。就是它不取决于你那个声音，它取决于你那个意念，是吧？心念。什么叫抓取索取？就是你认为离识之外客观存在物质，你要是只要你这个念头一升起，一留下记忆。这就叫抓取索取。又若由辨别识能识之能辨别，所有决定能抓取者，即此为抓取能取。说什么叫抓取能取？又若由辨别识能识之能分别，这个韩老啊。经常以一个能识所识，这也是别人很少用这个词啊，就是他特别重视这个词啊。你比如一般人都是就是说这是识，韩老呢就译出来了，这个识是能识的意思，是说这个识是能分别方面，哎，辨别是能识。注意啊，这个能分别的辨别识，它的。能辨别，就是这个能辨别是它能辨别，是指的这个作用。就是你认为，你比如说，我现在正在看颜色，你这么一句话，这么一个念头， 这就是一个我正在辨别颜色，这就是一个能辨别。哎，我正在看颜色，这是一个能辨别。所有决定能抓取者，所有决定，决定就是你在思想上有明确的这个念头，认为它是一个能抓取。我在看颜色，我当然能抓取了，这个我，即此为抓取能取，这就是你抓了一个能取，熏到记忆里头了。所以我们的这个二取习气啊，就是一个是能取，一个是索取，这个好理解啊。若诸种子由以前生起之抓取能取及抓取索取所熏成，如果我们各种种子啊，都是由以前生起的，说这个是能取，这个是索取，这种分别所熏成，熏是指的那个《社论》里头举例子说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吧，那个我们熟悉。茉莉花茶，那个茶呢就是茶，哎，有的人呢嫌茶这个香味不浓，所以他把那个茶叶呢跟茉莉花呢放一块儿，放时间长了，这个花的香气就怎么样，就熏到那个茶叶里头了，所以就有茉莉花茶了。这样的话呢就叫熏成，这就叫熏。哎，你们挨得近，哎，你的一些分子，分子跑到那个里头了，哎，来回交换，这样的话呢，就熏成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，你那个习气哪来的呀？那个熏习怎么去？就是你老在这儿这个分别，你分别呢，这个就它不是离得近，你这个分别就是记忆的地方。分别的地方就是记忆的地方，因为我们阿赖是不是你宇宙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嘛？所以你这个整个情景一亮就在原地，就留下魂了，就留下记忆了，所以这熏习的更准确。哎，当然还是我们那句话啊，我们只能在空间跟时间的坐标上来建立八识概念，所以只能这么讲。你这么讲，我们才能形成一个理论，形成一个概念。哦，我明白佛说的什么了。你不这么讲，好，佛甭说法了，我们也甭称佛了。嗯，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如果种子都是由以前的二取这个念头所留下的记忆所熏习成的，当得升起未来比同种类是抓取索取及抓取能取，那就应当能升起未来比同类之抓取。这很好理解，就是说你现在熏习说有客观物质，你熏习了有客观物质，到将来这一堆种子呢，它在活跃一升起记忆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升起一个什么呀，有客观物质。这都不用那个，就是你要小孩子，哎，你都不用教，他就知道那些东西都是在我外边的，我得抓过来才算是我的，这都不用教。为什么呀？他熏习的太那个太多了，所以这就是一升起记忆，这些就根本不用告诉他。比如说有我，你用告诉孩子说你是我，你有你，根本不用告诉。哎，这就是说你熏了记忆，它将来就升起比同种类，你当时熏的什么感觉，升起来还是那感觉，同种类，是名二抓取习气，这就叫二取习气。此中由业习气差别故，由不同诸趣故，能得生身各异。此中由业习气差别故，就是你造的业不同，哎，是善业还是恶业，由不同诸趣故，由于这个你这个种子啊，它那个显现有六道的不同，所以你呢 就能得到生生各异。这个话的表面呢，我们一般人只招世间实有的可以听懂啊，我造的业有善恶业，然后道呢也有善恶道，所以我就能够升起什么身体呢？就是各种不同的身体，哎，有善的有恶的。如果用这个唯识的正确理解呢，就是什么呢？由于我做选择的时候留下记忆了，然后我前生做的六道的梦呢也留下记忆了，所以呢我如果哪一块种子因缘成熟了，它的力量最大，它又做新的梦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升起不同的身体的梦，哎，这就是准确的记忆了。欲如种子差异，生涯各个别异。打个比方说呢，就好像说我们种庄稼一样，种子差异，哎，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种子差异，生芽各个别异，长出土来之后呢，芽呢也是不一样的，就跟这个一样。所以现在人们呢，就是因为不信轮回，所以他就认为我就偷，哎，我就管偷了我享受。他就不知道你一偷，这就是借钱，那个这不是借钱，抢钱了。你抢钱好，自己不存钱，自己还借了好多的债，哎，然后下一生怎么办啊？恶鬼，哎，没有吃没有喝，这个，然后呢，你恶鬼完了之后呢，还要生那个边地，就是贱种人类，干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广一辈子呀，流大汗，这个吃苦啊，干什么呀？还人家的钱呢，是不是啊？还人，你偷了人家那么多钱啊，你还吧。所以你看，你学明白了呀，你这个心情必然越来越平静。哎，现在一看，哎呀，人们真是苦啊，这真可怜呐，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都是有原因的，哎。所以这个心情应该平静，明白真理之后啊，修行就应该是这个很直截了当，哎，那些废话没用的，你不用那个，你看我们现在修行说了很多修行，其实很多修行都不是真正的修行，哎，如果你没有正见，那些修行说老实话就是善恶业，就是轮回，哎，不知道面前是梦的话，你就远离不了颠倒梦想，那就是跟佛法的真正的修行没有关系。哎，轮回好坏没有意义。下边，二抓取习气者，未如由其一切业习气，自所感引，能生所依身时，如是诸能参与，名为能聚其体性之因。这是讲二抓取习气。这个二抓取习气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业力是善是恶的这个业力呢，不明显的这些，这是大量的种子啊。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如果由其一切业习气自所感引，就是说你那个升到哪个道是由业习气感引过去的，他感应，他引导你过去的，能生所依身时，业习气领着你到了某一道，比如说啊，咱们说好听一点，到了天道了，能生所依身，生一个天人身，如是诸能参与，你这个业习气把你领到天道了，你那个身体靠什么身体？你的那个宫殿靠什么身体？你的所有的正报依报靠什么升起？都得靠二取习气去参与。所以这是诸能参与，就是能参与你这个到天道，显现你这个天道，诸能参与，所有能够参与显现你这个天道身的这个，名为能聚起体性之因，它就叫做能够跟那个业习气 一起升起你的体性的阴，这就叫什么呀？二取其气。哎，实际上我们就这么理解算了，就是说我们做梦就是二取习气升起的，这个夜习气呢，它也包含在二取习气之内。说夜习气起什么作用呢？管方向。哎，你往哪个方向去？往上去还是往下去？然后说到了那个道呢，所有的正报、依报，全靠什么呀？二取习气升起。或者也可以这样比喻，说这个二取习气是砖头，是盖房子的，这个房子要靠砖头盖起来。说那夜习气管干什么呀？管这个房子盖成什么样，是夜习去管那个设计样式。你造的恶业，那个夜习去就给你盖一个地狱，哎，都是火，都是这个冰。你要是这个善业呢，给你盖一个宫殿，哎，都是享乐，夜习气设计图纸，二取习气实施这个材料，哎，用材料盖起来。这个二取习气也有一个比喻，玉如有种生芽时，有种生芽是那个夜习气啊，夜是种子，它生芽。这个二取习气比喻成什么呢？那个夜习气的种子生那个芽的时候啊，诸水分的，就是这个二取习气是帮助它的，叫助缘。就是你生芽得有土吧，得有水吧，得有阳光吧，得有这个什么这些辅助条件，就是二取习气。那个主要的决定你生成什么样。是由那个夜习气决定的，哎，夜习气是那个种子，决定你生出一个什么庄稼来，哎，这个其他的所有的条件、附属条件、帮助的条件，都叫二取习气，这也是个比喻，则当显示为非为夜习气。而且亦由二抓取习气所摄持故，能升起一说。这就是应当说的是，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非为夜习气，并不是只用夜习气，你就可以升起一说。哎，夜习气只管一个投胎的方向，而且亦由二抓取习气，也必须有这个二取习气呢。所摄持故，他也得管着这些事儿，哎，也在这个二取起的摄持，就是包括在他范围之内，他才能升起一说。也就是说，夜习去管方向，具体升起你这个梦的时候，是靠二取习气来升起的，这才能升起整个一熟的那个新梦。是故，宋说言。犹具有二抓取之习气故，那是第一句，就是那个夜习气啊，它由因为它带着一大堆二取习气，所以呢，它能升起心一熟。言先前一熟既尽矣，复能升起他一熟，这是后两句，说的是为由前世中所及业。于此感引一熟，其至达到，其就是达到了，达到什么呢？所引中线所谓尽时，哎，那个业引的你感引的这一熟啊，达到中线就是末了了，所谓尽时，到那个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一生是100年的报，到100岁了，种子用完了。这个梦没种子了，它就亮不了了，你就做不了这个梦了，这个梦就结束了。复如其夜习气力，如是由彼所具有二抓取习气故，即从此已受用尽一说。由于就复如，就是又有一些夜习气的力量，它引。 带着一大堆二取习气啊，由于这有这个力量，就从此，就从这个已经受用尽易熟的那个易熟，还是你那个易熟实施阿赖耶识吗？就是你这一块儿都亮完了，就是还是这个易熟，能升起余，余就是另外的新易熟，即此阿赖耶识，就是生一个新易熟。这个易熟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是指全部种子，那个易熟啊是指的阿赖耶识里头，你下一个易熟就是生你那个梦的那些种子，那些种子也不少啊，你一刹那生一个情景，二刹那生一个情景，这个刹那要多少啊？你要比如生人，你要生一百年，那种子也不少，所以那一大堆那叫新易熟，叫易熟识，所以就干脆就是易熟识就是阿赖耶识，就这么说。因为实际上那一堆种子成熟，实际上那个没成熟的种子也在帮助他升起那个梦，哎，也是整个阿赖耶识帮助的，虽然那个种子没亮起来，它也都起作用。以离阿赖耶识无别易熟故，就是说离了这堆种子啊，没有别的可依靠的东西了，哎，实际上就是这堆记忆，所以呢这一堆记忆用完了，那就升起下一堆记忆的梦。有所说前易熟即尽言，遮彼长边，说你前边的那个易熟啊能够用完，这样呢遮就是去除了，长边就是说有人认为世界上存在永远不变的东西，你这个梦结束了，就人道就没有了，就要换梦了，所以呢这个呢就告诉你说是没有这个不变的东西。有所说复生于一书言，遮彼断变，就是说如果像现在一般人认为说这辈子就这么几十年一完了，什么一了百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哎，这就叫断变，就是断灭，后边没了甭管它，这叫断变，告诉你没那事儿，你阿赖耶识大着了，种子多着了，你这一块种业完了，下边剩下的谁种做什么梦，哎，没有断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。